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现在是11月1号星期二，以下国际新闻。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星期一就人权问题举行一般性的辩论。加拿大发起一项50个国家联署的声明，对中国在新疆地区侵犯人权的行为深表忧虑。但是古巴代表66个国家发表声明为中国辩护，其中很多国家本身是众所周知人权问题严重的国家。人权团体说，北京多年来以经济报复措施威胁联合国很多贫穷的小国不要批评中国的人权问题。由加拿大发起，美国和很多欧洲国家联署的声明说，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没多久之前发表的公正和客观的报告，确认了签署各国对中国在新疆地区严重侵犯维吾尔等穆斯林少数民族人权的忧虑。他们对中国到现在为止拒绝讨论报告的内容感到忧虑。声明敦促中国政府完全履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这份报告提出的建议，包括释放所有在新疆被任意剥夺自由的人，并且紧急澄清失踪家属的下落。今年8月31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在他任期届满的最后时刻公布了一份期待已久的报告，发现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对少数民族的待遇可能构成反人类罪。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之后表示，希望中国能够采纳联合国人权办公室关于这份报告的建议。中国驻联合国官员发声明，指责联合国人权高专办抹黑污蔑中国，干涉中国内政，但是北京向中国国内的民众屏蔽了这个对他们极为不利的消息。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星期一的一般性的辩论当中，中国的盟友古巴代表66个国家发言支持中国，说新疆等问题属于中国内政，反对借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戴兵在发言当中说，美西方炒作涉疆问题本质就是藉人权问题破坏中国的稳定，阻挠中国发展，维护自身霸权。总部设纽约的人权观察发表评论说，加拿大牵头发表的联署声明是到现在为止最多国家公开谴责北京侵犯人权的一次行动，而支持中国的66个签署国实际上是一帮的严重侵犯人权的国家，比如俄罗斯、北韩、委内瑞拉、叙利亚和厄立特利亚。人权观察说，多年来中国政府采取经济报复措施威胁和恐吓那些胆敢批评他们是很差的人权纪录的联合国成员国。欧盟一名高级经贸的官员说，欧洲国家的政府和公司必须意识到中国是欧盟的竞争对手，在批评中国投资项目的时候不要太天真，同时要协调对华政策。据信这个是对即将访问中国的德国总理发出的呼吁。过去几年当中，欧盟通过了一系列的预防的措施，对中国等外国国营企业投资欧洲重要的基础设施是制定了更完善的监管措施。因此，当德国政府最近决定让中国中远集团购买德国最大港口汉堡港相当大一部分股权的时候，欧盟很多官员表示惊讶和不安。欧盟内部市场执行委员布雷顿星期一对路透社评论德国这个决定的时候说，他们需要非常之警惕。欧盟2019年将中国定性为系统性竞争者，并且制定了多项防备的措施。但是布雷顿说，欧盟成员国自己要去决定如何采取这些措施，并且改变过去的做法。德国总理索尔茨本星期是访问北京，将会是自从新冠疫情开始以来访问中国的第一个的欧盟地区的领导人。他因为允许中远集团投资汉堡港而备受指责。据路透社报道说，法国和德国官员说，法国总统马克龙曾经向索尔茨建议一起去北京访问，以显示欧盟成员国在对华政策上是团结一致，以反制中国挑拨离间的企图。但索尔茨是拒绝了马克龙的建议。索尔茨的办公室没有对这个讲法公开作出评论。针对索尔茨的中国之行，布雷顿说，欧盟国家应该采取更加团结的行动。很重要的是，成员国对中国的行为应该是向着更加协调的方式发展，而不是单个行动。中国很明显希望他们单个行动。他说，欧洲市场是开放的，但这个是有条件。他还警告欧洲公司，在正变得更加独裁的中国投资的时候，将会面临的风险。 北韓在星期一要求美國和南韓停止大規模軍事演習，說這些演習是挑釁，有可能招致平壤採取更為強勁的跟進的措施。官方通訊社朝中社發表北韓外務省的聲明，說朝鮮半島和周邊局勢已經進入了大國與大國的重大對抗的階段，這是由於美國和南韓無休止地和肆無忌憚的軍事舉措。美國和南韓星期一開始了最大規模的聯合軍演之一，兩國派出幾百架的戰機參與，模擬展開24小時全天候攻擊，演習將會在本星期多數時間持續下去。美國空軍說，這次代號為警惕風暴的演習將會持續到星期五，將會有大約240架戰機展開大約1600架次的出擊的行動。華盛頓和首爾相信平壤或者是即將恢復試爆核彈，這個將會是2017年的首次。美韓兩國採納了通過重大軍演來到威脅北韓的戰略，一些現任和前任官員說這個或者會加劇緊張的局勢。印度當局說，西部烏吉拉特邦馬丘河上的一座吊橋星期日發生的斷裂的事故，造成是至少134人死亡，一座百年古橋沒多久之前剛剛被維修過。印度總理莫迪按計劃星期二抵達事故的現場，烏吉拉特邦是他的故鄉，他說對發生在家鄉的悲劇深感傷痛，總理辦公室已經宣布將為死難者家屬提供補償。一座近150年歷史的古橋經由一個私營公司維修之後四日前才重新開通。有報道說這座橋在完成維修後並沒有得到當地政府的安全運行的許可。官員說當時數以百計的民眾是擠擁在這條橋上面，是慶祝排燈節。警方星期一逮捕了九個人，包括吊橋運行的管理人員。當局說已經救出了196人，據說目前沒有人依然失蹤，但為了保險起見，急救的人員繼續在現場搜尋。俄羅斯星期一加強了對多個烏克蘭城市的襲擊，主要針對關鍵基礎設施，目標是切斷基輔和其他地區的水電供應。此前俄羅斯聲稱烏克蘭襲擊了俄軍的黑海艦隊。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之音粤语广播从10月30号开始改变广播频率，新的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3米。下面开始我们时事经纬环节的时间。香港金融管理局举办的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将会在11月2号揭幕。美国有国会议员呼吁金管机构不要到香港，是出席会议之后至少有四名的业界领袖以不同理由宣告是缺席。香港一個港人組織就懷疑，由於勸了金融企業高層出席峰會，他們的網站在香港是遭到封鎖。下面是美國之音地記者高峰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國際金融領袖投資峰會是疫情後香港舉辦的最大型現場金融會議。根據議程，金融界代表11月2日會在西九文化區 M 加博物館舉行導賞團和晚宴。峰会11月3日在中环四季酒店举行，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会发表主题演说。多间国际金融机构负责人在会议上会担任讨论嘉宾，包括日前抵达香港的渣打行政总裁温托斯，以及汇控行政总裁祁耀年，高盛与摩根大通等管理层亦都会出席。不过花旗行政总裁范杰恩和黑石集团总裁格雷就以确诊新冠为由未能够来到香港。巴克莱行政总裁文卡塔克李斯南声称工作安排有变而未能出席峰会。资本集团就说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阿穆尔由于身体不适会缺席会议。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联席主席众议员吉姆·麦戈文和参议员杰夫·麦克利上星期发表声明，点名多间参与峰会的金管机构，认为这样做为港府侵犯人权的行为提供合法性和粉饰太平，强调香港特首李家超是被美国制裁的人士，出席峰会是为他提供政治掩护，亦都会被视为积极配合中国破坏国际秩序。声明向有关金融机构发出警告， 若果扩大对威权政府的投资，损害美国国家利益，加速破坏香港自治和居民自由，美国国会必将关注，敦促有关金融机构重新考虑出席峰会的决定。美国的港人组织香港民主委员会 HKDC 对声明表示支持，期望西方民主社会的企业家不再助纣为虐，为港府和中国政府游说或者洗白，令投资者误以为香港已经回复稳定和自由。 HKDC 策略及活动总监郭凤仪对美国之音说，有理由相信缺席金融峰会的四名主要嘉宾是由于压力而退出，所谓的身体不适等理由只是为自己找下台阶。
咁其實香港嗰個疫情嘅情況都冇話喺呢幾日突然間變咗好多啊！咁點解你之前又會應承咗，然後你而家又會突然間唔嚟？而家啱你話唔嚟嘅時間，又係國會已經出咗聲之後嘅時間，你先唔嚟咧？咁樣咁，既然呢啲 CEO 其實佢哋平時都已經周圍喺度去緊唔同嘅地方去見當地嘅商界啊、政界啊嘅時候，咁點解突然間佢會定性香港為一個比較高風險嘅地方呢？見到呢一啲國際企業咧，一見到有呢個輿論嘅壓力，咁佢哋好快就會縮噶啦，佢哋就會驚噶啦。
HKDC 喺峰會前夕發表嘅研究報告表示，自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之後，國際企業以不同方式同港府合作打壓示威者同意見人士，包括關閉他們的銀行帳戶以及向港府出售武器，而且公然對港府表示支持。報告提醒國際企業必須認清真相，以免得不償失。
中共他們很厲害的統戰的策略上面看到，當你開始進入了他們畫給你的一個圈子入面咧，其實佢係會捉得你越嚟越緊嘅。咁即係好似例如今次你見到有一啲唔同嘅國際企業，佢哋以前喺香港未必真係幫過港共做白手套嘅。咁但係如果佢哋去參加咗呢一個金融峰會啦，佢哋咧就已經係某程度上係代表佢哋越唔介意啊，同香港政府啊或者李家超咧，佢有比較多嘅聯繫啊，或者一個比較友好嘅關係啦。咁可能一开始当然对方会俾啲甜头你啊，佢揸住咗你最紧要嘅嘢嘅时候，咁佢问你做乜嘢都得，佢叫你去删个户口，你就删你去。香港政府系冇协商嘅余地，同埋你系会慢慢行入去佢嘅局。
HKDC 嘅报告10月25日发表后冇耐，佢哋嘅网站无法喺香港开启。
我哋出完个报告，咁然后有几间香港嘅媒体咧就contact 我哋，就话喺香港上唔到我哋个网站喎，咁样，咁我就喺 Twitter 嗰度开始问一啲网民，佢哋就会例如话香港宽频嘅 Smarttone 或者 Navigator， 即系呢一啲比较大型嘅网络系供应商咧，如果你系用呢一啲供应商咧，嚟香港其实基本上都上唔到 HDC 嘅网站啊，咁有啲供应商可能净系封咗 HDC 几版，即系部分嘅页面啦，咁有啲供应商就系成个 HDC 成个网站其实你都上唔到。
HKDC 发言人郭凤仪表示，有港人反映除了 HKDC 网站无法开启，近期美国一些非政治相关网站亦都不能够在香港正常浏览，那是反映香港已经不再是外资营商的理想地点。
因为真的很简单，如果你说有一些 trader 他们在香港做，但是他们要跟紧国际市场，然后他们是要看埋美国的市场的时候，但是原来他一看资料的时候，他是上不到的，有 firewall 的，是网站被人 block 了的时候，然后他就没得在那个 split second 即刻做一个很快的决定，去决定究竟他要怎样去 react 到市场的时候，其实长远来讲对那些公司的发展是不好的。咁同埋佢哋喺请人方面咧 ，recruitment 方面咧，其实都会有难度啦，因为系更加难去邀请一啲外籍嘅人士或者本身系自由社会嘅人士去香港做嘢。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嘅香港民意研究所前副行政总裁钟建华估计，港府喺封网问题上采取嘅系逐点击破策略。
佢又唔会话正式宣布话封网嘅。亦都唔會搞到好似大陸咁有防火牆啊，有啲咁勁嘅網絡警察嘅。但係有啲網佢話你煽動，或者各種理由佢封咗你，咁呢個絕對會咯嚇。而家已經做緊㗎啦，已經咁逐啲逐出嚟， 等大家慢慢習慣，有啲網係睇唔到噶啦，咁樣，咁大家又唔出聲，咁佢咪得米咯嚇。老實講，你香港如果你繼續要講香港作為金融中心，你話香港國際城市，其實而家已經破壞咗好多嘢噶啦，包括司法制度啊、言論自由啊、資訊自由啊咁樣。如果你仲玩嚟封網嘅話咧，咁你搞多100次呢啲峰會都冇用。
喺外訪期間確診新冠嘅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10月31日在社交媒體表示，有些外國政客基於狹隘的政治利益，企圖以泛政治化手段抹黑正常的金融業界交流，甚至是以敵對思維搞干擾，這樣做不單止損人不利己，最終只會拖累環球金融的發展。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道。
一群身处海外的香港传媒人成立新的组织，关注香港的新闻自由，并且协助会员在移居的国家重建新生活。下面美国之音地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简称传协的海外香港传媒专业人员协会在英国伦敦正式成立，除了关心香港境内的新闻自由状况之外，亦都会同国际传媒组织合作，提供专业发展和培训服务。传协五名董事之一、前香港有线电视财经台台长颜宝刚说，成立当日正是立场新闻两名前总编辑的串谋发布煽动刊物案开审的一日。他多年前已经和被告之一的钟佩权一起跑新闻，他亦都曾经公告给立场新闻，案件令他痛心难受。颜宝刚说，他从事财经新闻，时常强调国际金融中心需要资讯和言论自由，但是近期的中共二十大期间，连分析员都不可以发表关于中国经济的文章。他又说，现时香港的新闻工作者面对自我审查，编辑需要担心新闻会不会犯法影响自己和公司。
我们离开了香港这个地方暂时是安全，但係我哋都要關心，就係然後喺香港嘅好多新聞行業，佢哋其實好努力，都喺紅線處處之下。我覺得佢哋好努力為香港嘅新聞資訊自由都係努力工作。我哋作為海外嘅即係之前嘅傳媒人士啦，無論而家係在職或者係已經離開咗呢個崗位，但我哋都希望盡量去關注佢哋，亦都希望提供支持到俾佢哋。
顏寶剛話。除了現職傳媒人之外，傳協亦都歡迎以前在業界工作的人加入。他說，明白業界擔心入會之後的個人資料安全，該會已經聯絡一個國際組織做安全檢視，有信心保障私隱。傳協另一名董事、前香港電台節目主持人韋安士說，傳協獲得國際記者組織資助，將會研究有多少香港记者移居海外，生活状况如何。颜宝刚就提到，协会希望和国际传媒组织一同提供包括工作语言上的培训，帮助香港记者在外国就职传媒工作。出席成立典礼的亦都有三个其他组织的代表。国际记者联盟前主席布梅拉说，无疑香港媒体环境急剧转变，近年来为联盟撰写中国新闻自由报告的作者都要求匿名，以避开政府的注意。
The new landscape is a regime of fear, where we now see...
布梅拉说，新环境充满着恐惧，是令传媒人离开到海外的主要原因。英国全国记者联盟主席维卡里就举例说，在过去12个月，联盟帮助不少阿富汗记者来到英国，欢迎香港记者寻求他们的协助，他们会全力支援。无国界记者英国行动干事摩尔斯说，香港在新闻自由指数的排名由2002年的18位跌至今年的148位，情况令人特别关注。他说，香港国安法在过去两年被用来控告最少23名新闻自由捍卫者，包括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和6名高层， 两个媒体创办人、网台主持等等，五间网媒亦都终止运作。
These are details that many of you here today already know. You may have reported on these stories or even worked for the outlets.
摩尔斯话：在座各位都好清楚呢啲细节，你可能报道过呢啲嘢，甚至可能曾经喺呢啲地方工作过。我有苦恼过喺今日嘅成立典礼上面，我应该讲啲乜嘢？我嘅简单信息系感谢你哋，感谢你哋报道呢啲事，令外界知道香港发生乜嘢事，讲述希望改变社会嘅人嘅故事。你哋嘅文字同声音喺而家更为重要。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中共前领导人胡锦涛在上星期闭幕的党代表大会上突然被驱离会场的一幕，导致舆论是哗然。公众对事发的原因和习近平等高层人物在事发过程当中的临场表现和事后反应提出强烈质疑。原中共中央组织部离职干部严怀实名向中共党魁习近平发出公开信，要求尽快公布胡锦涛的身体状况和现状，澄清离职事件的谜团，息事宁人。有评论说，外媒公开的视频画面呈现的胡锦涛被离职的剧情，生动地揭露了中共党内权斗的残酷和高层政治生态的丑陋。表面上大获全胜的习家班底，因为太难看而在党内外面临一场严重的公关和信用危机，有可能使具有标志性的中共二十大成为中国历史上有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报道。
锦涛被隔离开会场事件引起了汹涌舆论之后，中国国内首次有知名人士向打破中共党内常规惯例再次续任的习近平总书记发公开信，声称胡锦涛离职事件令人费解，要求习近平当局迅速公开事实，立即平息混乱。公开信作者是清华大学老校友严怀，亦都是根正红苗的高干子弟，他被当局列为是禁书的长篇回忆录《进出组织部因为揭密中共官员选拔制度而飞奔海内外》。1980年代，严怀作为是时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兼青干局局长李锐的部下，曾经参与考察重点培养接班人的第三梯队的工作。同他在地方任职的胡锦涛和习近平都有密切的双边接触，可谓是通晓中共内部明争暗斗甚至是人事安排运作的方式。由于79岁的胡锦涛以及69岁的习近平都曾经就读于清华大学，77岁的严怀近日则是以清华校友身份是致函习近平，对他们的学长胡锦涛的安危以及健康表示关注。严怀在公开信当中表示，胡学长因为是身体欠佳离职的话，请简略公布病情。他说，若非生理因素，即是即心理原因导致的行为，胡学长以及学弟的部下一方或者双方可能有处理欠佳之处，亦都请学弟是调查了解名册秋号。高刊信当中表示，他已经是入党57年，虽然退党33年，仍然有党国情怀，并且表示曾经旅居海外28年的放弃多国的绿卡，一直是保持中国国籍。公开信强调，离职事件若然是不澄清，严重地影响贵党要是国家的声誉，爱之深责之切，故此是发此信。这封公开信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目前还未获悉习近平或中共方面有任何的回应。美国之音致电严怀，但是截稿时仍然未能够取得联系。美国经济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是1989年清华大学化学系本科毕业，曾经担任化学系学生会主席，同同校的学过化工的工农兵学院习近平算是同系的校友。李恒清对美国之音表示，严怀以学长身份企出来是致函习近平，为胡锦涛是抱不平，应该是出于对共产党以及中国的极度失望，以及对习近平公然下令驱离满头白发老人的义愤。 是继直呼罢免独裁国策的四通桥事件之后，中国国内有一个对中共二十大以及习政权的合法性公开表达抗议的行动。
缅怀的这个公开信呢，实际上是跟四通桥的和彭载洲的这个抗议应该是可以画。
李行清表示，缅怀的公开信实际上和四通桥彭载洲的抗议应该是可以划等号，应该是联系在一起，所以他是觉得是着这个的非常重要的行动，也都表明他的立场，也都是知道考一个人的力量撼不动这个是邪恶的政权。但是他表明立场就是他不跟这样的政权同流合污。这位在美国清华校友的表示，他不觉得校友关系对权欲分心的独裁者有任何的约束力，以至于在权力出现问题的时候就表现得毫无人性。1989年天安门学运期间，李行清作为清华高志联的成员，一直坚持到最后才离开港出。那一场震惊世界的群众抗议是中共开明派领导人胡耀邦因为遭到党内的整肃之后不幸逝世所引发。李行清指出，胡锦涛被离职事件虽然是让人气愤以及同情，仍然是在继续发酵，但是他不认为激发出1989年这样的大规模群众抗议。他表示这个是会发酵，但是不会好像曾经的胡耀邦是过世时候的发酵的情况一样，因为胡锦涛不是胡耀邦，他亦都是我们的校友的学长，但是在胡锦涛执政的十年，在他从政的生涯当中，他手上沾了血，比如他是捉捕刘晓波、剿灭宁伯宪章，具体操作是周永康入政法系统的人，但是他亦都是总书记。还有在他从政的生涯当中，西藏的315暴恐事件，他是镇压的主要操刀手，虽然他背了很多的冤屈、很多的委屈，但是他无法和胡耀邦同日而语，大家只是基于人性对他报以同情，不会引起大的波澜。中共二十大闭幕之后，胡锦涛在会场被人架走前后的部分视频是流出，举世恶言。中共喉舌新华社事发当日在海外网络社交平台推特上面用英文回应舆论的质疑，声称他们的记者获释，胡锦涛会议期间身体不适，工作人员为了他的健康陪他到会场旁的房间休息，现时是好很多。新华社推文仲表示，胡锦涛虽然最近在度疗养，但仍然坚持要出席党的二十大闭幕会，于是五毛、粉红类的人群应声呼应，帮忙是洗地，亦都有人指胡锦涛患老年痴呆。但是上述的讲法显然未能够得到舆论的信服，反而激起更大的反弹以及更多的猜测。在第日发生社获得的新加坡媒体拍摄的更多的视频曝光，更多的人指责新华社的解释纯属是离天大方、欲盖弥彰。一位中国学者日前是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是一个新的罗生门，当事人不讲说话，哪一个都无法破这个案，都是猜测而已，就看准猜测的更能逻辑自合。对于众说纷纭的事件起因，一位学者指出，从目前公开的视频来看，投票已经是结束，大会正在是等待宣布结果，胡锦涛想看当选人员的名单，估计这个名单会超乎他的预料，所以加以是阻止，是担心胡锦涛看了名单之后会在当场表示不满。出于安全的考虑，这位学者要求匿名引用他的新分析评论，他说春华政治局委员的名额肯定是临时被撤下，被撤下的原因或者是跟胡锦涛被下场是有关系，无论怎样解释这个事情，有一点可以断定，胡锦涛绝无可能是因为病被劝下场，这是一个极不正常的事件。在纽约从业多年的临床心理学家金晓春博士对美国之音表示，从胡锦涛在到被拉出场外的前的表现来看，胡锦涛面部表情是有些僵硬，反应有些迟缓，但是由于是没有当面进行测试，仅仅是凭视频无法作出老年痴呆症的诊断，而从医学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即使是对老年痴呆者亦都要鼓励参加活动，假如胡锦涛确是因身体不适需要休息，应该由医护人员进行专业评估决定，而不是由非专业人员下令， 其他人则是冷眼旁观。
这个不排除，但是我们没有给他做过评估，所以也不能说一定说他就是老年痴呆症。或者老年痴呆症到什么程度有轻度。
金晓春表示，这个是不排除，但是我们没有给他作过评估，所以都不能够讲他是老年痴呆症。如果是老年痴呆症，到什么程度有轻度、中度、严重之别，这个是没有办法下的一个的结论。但是比较肯定的就是，那天让他出去不给他看文件，并不是因为他有老年痴呆症，因为他一开始要看文件的时候，看自己那一份的文件，他不是一开始就去拿律战书的文件，不是拿习近平的文件，所以他是知道要做些什么事。他坐下来拿文件看是正常的行为，至于他边上的人为什么是不走出来不给他看，为什么习近平叫人将他嫁出去，这个跟当时的病情是没有任何的关系。从港为流传的视频来看，胡锦涛和栗战书起争执，王沪宁有所介入，习近平见状就领头示意叫黎莫僚以及警卫人员下令将胡锦涛是弄出会场，然后装作是若无其事，现场顿时气氛绷紧。这一幕刚刚好是媒体刚回到记者席位上面是绝上演。对于视频当中胡锦涛被加离主席台的时候那一种量弥漫全场的肃杀之气，原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日前在华盛顿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他看到那一种非常恐怖，所有人都坐在多处连动都不敢动，证实这个场面是非常之恐怖，包括台上台下没有一个人敢作出任何的反应，所以这种恐怖气氛是极不寻常。蔡霞评击习近平在2018年为废除国家领导人任期制而采用的流民手段修宪，这次再次玩弄流民手段，为个人修改党章，使到他继续做黑帮老大，将中共搞成顶住政党的名义的帮派组织。蔡霞指出，不能够高估习近平等人对高清摄影技术的认知水平，正是他们对尖端科技的无知，才使到外国媒体能够拍到这些视频图像。而他们当时并未意识到中共的一个天大秘密或者是天大丑闻已经是流出。新华社报道说，习近平日前带领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是到延安以及河南安阳红旗渠等毛泽东时代革命遗址参观期间，对年轻一代表示，社会主义是拼出来干出来拿命是换来的，不单止过去如此，新时代亦都如此。这位誓言延续红色血脉以及是红色基因的政治强人，在一个星期前闭幕的党代表大会上面讲话当中，亦都反复强调斗争和安全。有分析人士指出，胡锦涛被离职的事件不单只是掀开了中共高层残酷内斗黑幕的一角，同时亦都让该个党失去了一次向世界展现他们党内还有一些的包容以及不同声音空间的机会。他说，让胡锦涛举手投反对票不是显得更加民主。很多的时政评论人士在海外社交媒体指出，胡锦涛主政时期奉行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遵守党内的集体领导原则，十年前到点是裸退，被赞誉高风亮节，同口头上宣称我将无我，不负人民，实际上一心谋权，开历史倒车想当皇上的习近平形成鲜明的对照。流亡美国的著名中国民运领导人魏京生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和胡锦涛两个人在二十大最后一刻突然反脸，是一个暴露中共高层激烈内斗的标志性突发事件。
就是胡锦涛所知道的情况和那个名单上写的完全不一样，是否我们也可以看到反派被全部打掉。
魏京生表示，胡锦涛所知道的情况以及名单上写的完全不一样，文件和事先协商好的结果不一致，所以不给看。事后我们亦都可以看到团派被全部是拿下来，在这种情况底下可以讲是一场政变，用一种不按规矩的手法忽然一下子是将整个政治局是变换。本来不理是习近平下去还是被削弱，反正从胡锦涛的角度来看，团派是要上去是挺多的，但是结果就是 想去的全是习近平的亲信，所以这个的结果和开始商量好的是完全不一样，在这个情况底下产生了会场上的突发事件。这位老资格的民主活动人士认为，胡锦涛的突然离席事件给予是费煞苦心经营二十大蒙上了一个十分之丑陋的污点，使到习近平费尽心机谋得连任，以及他们的新内阁成员不具有合法性，甚至是有可能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华盛顿报道。
在中共二十大闭幕一星期后，在美国的海外民运组织和个人在纽约举办中共二十大之后的中国走向的研讨会，就中共二十大和他对中国和世界的后续影响发表见解和分析，表达对中国命运、捍卫普世价值与世界和平的关注。一次研讨会汇集了民运界、香港、台湾、西藏、法轮功等各方面的专家、学者、政论家和活动人士。出席会议并且发言的包括魏京生、陈破空、金钟、魏碧洲等人，王丹、陈光诚、程翔、苏晓康等以视频或者书面的发言形式与会。在二十大闭幕仪式主席台上，习近平当众强行驱赶前任总书记胡锦涛的意外剧情成为探讨会的热点。多数与会者认为，这证明了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共进一步黑帮化。多数人认为这个经历的一幕为习近平的连任和习家军塞爆政治局常委会的新班子投下重大阴影。资深文物人士魏京生认为，这个为中共的黑帮化创造了先例，一个比毛泽东更无情的先例，制造了极端恐怖气氛，中共党内没有人有安全感，人人自危，习近平政权面临空前的危险，制造了王朝崩溃前的局面。前香港开放杂志总编辑金钟说，胡锦涛事件的震撼程度不亚于当年的林彪事件，中共内部随时出现对抗和反叛，到现在仍然是这样，再次证明中共制度就是一部绞肉机。政论时评人士陈破空说，这一幕如果不是在媒体前，而是在闭门会议上，他恐怖的情况更加不可想象。习近平凡有反对意见，就指使特工将反对者强行带离会场，为反对者和与会者都制造了恐惧的心理。盲人法律维权人士陈光诚说，习近平的道行逆施让中国人民认识到共产党就是人民的天敌，民众不能够再幻想和理非的方式，这样是完全打动不到共产党，需要考虑和理非之外的任何形式，只要能够推翻共产党、解救中国，任何形式都可以采用。自媒体的吴建文和张林都说，既然习近平对他的恩主胡锦涛都无情无义，党内人人心寒，共产党的离心离德无可避免。研讨会聚焦的内容还包括二十大之后中共的内政和对外方向如何演变，中国人民面临什么的选择，无论是影响中国的未来，定是冲击海峡两岸局势、少数民族命运，以及是中美关系和世界格局。八九学运领袖王丹说，习近平政治报告的关键词是斗争和安全，证明习近平回到阶级斗争的旧路，完全失去安全感，从此走上与美国和文明世界完全对立的危险之路，中共与台湾和美国的战争随时可能爆发。这场研讨会是由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中华学人联谊会、中国妇权组织、基督教公义联盟共同主办。中共二十大上个星期落幕，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不单止如期获得自己的第三个任期，亦都在中共最高权力机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全部安插自己的亲信和拥护者。这个结果令到很多在中国经营的外国企业高管感到担忧，他们认为那些不利于经济增长、对外国企业不友善的政策将会继续，甚至变本加厉，例如动态清零以及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持续恶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候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感到悲观，他说二十大标志着中国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时代宣告结束，他说新的领导班子缺乏管理经济的经验，特别是总理的继任者李强从未在中央工作过，这个令到商界感到不安。 伍德克表示，中共党内过去曾经有不少的支持深化改革以及是拥抱市场的自由派官员，但是二十大之后，这些不同的声音可能不复存在，几乎所有重大决策都需要习近平来定调拍板，而习近平已经表示他宁愿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来实现国家安全以及经济上独立自主。他还表示没有迹象显示中国会很快放松防控新冠疫情的清零政策。伍德克被认为是最了解中国的西方人士之一，他早在1982年就来到中国，并且在中国断断续续生活了33年。当记者问中共10月23日公布了新一届政治局常委名单，他对这份名单的看法是怎样的时候，伍德克表示中共新领导层的名单绝对是令人吃惊，和他心目中的阵容完全不一样。他以为现任总理李克强会出任全国人大委员长，他认为有两个人是总理的合适人选，他对这两个人都是很熟悉，因此看他们基本上都出局，这个令到他感到吃惊。当然后来看到的是前国家主席胡锦涛被带来会场的视觉冲击，更加明确地显示出一个时代的结束。我们现时看得是更加清楚，习近平是发号施令的人，他的程度是我们以前是未有看到的，他的班底当中全部是忠于他的人，构成就和任人唯言的时代已经是成为过去，现时要的只是忠诚，这班人马将中国带向哪一个方向，大家需要拭目以待。原上海市委书记李强预计将会在明年的三月两会之后出任中国总理，外界对李强的看法不一，他是怎样看李强出任总理？伍德克表示他未有见过李强，但实际上比这个人更加令他担心的就是，自1988年以来，大家是从未见过一个总理上任前是未有追随前任历练的经历。朱镕基当年是跟过李鹏，温家宝跟过朱镕基，当然还有李克强也都跟过温家宝。因此在某一种程度上，这个是第一次一个只有地方管理经验的人一跃而成为国务院的一把手，这个当然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相信这个会是很困难，而另外可能出任主管经济的副总理丁薛祥亦都是一个外行，所以将会看到一个全新的班子。从现时到明年的三月，在这五个月的时间里面，中国政府主管经济部门的基本上只是做个样，它是未有真正驾驭过事务的权利，以前从未见过这种情况。因此还有五个月的不确定时期，12月将会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届时哪一个主持这场的会议，将会是中国政府向市场发出的一个信号，是政治局还是是总理还是是国务院。所以从现时到明年的三月，大家只能够是猜测。在新领导班子公布之后，伍德克对中国经济是抱有信心吗？伍德克就说，我们正在是处于一个动荡的时期，有房地产的危机，有美国制裁带来的严重影响，亦都有地方债务负担的增加，以及我们几时能够摆脱目前这种因为防控新冠疫情而随时封控的不确定性。伍德克目前就是处于这种被封的状态之下，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如果在经济方面能够有一个稳定而且是对外沟通畅通的团队来话给市场方向哪一度，这样就会好一点。然而是大家是都没有，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能够靠得住的官员都将会离任，其中的头号人物就是刘鹤，他的市场直觉一直是值得是大家的信任。我们现时进入了一个不确定的期间，这个种不确定性并非是偶然，习近平主席决定要在政治局里面全都是放上对自己忠诚的人，因此最终无论是发生或者是不发生什么的事情，都是习近平主席的监督之下。伍德克还表示总是会有不同的声音，但是在习近平的讲话当中已经非常之明确，他是提到马克思15次，他提到市场仅仅是3次，这个清楚地表明他预期国际局势的紧张，他17次提到了斗争，其中12次是在谈到国际局势的时候提到的，所以他是希望国家为斗争做好准备，而斗争就是意味着不确定性也是困难的时期。 他显然在试图将民众的团结是在他的身后。我们必须要看清将会导致了些什么事。德国总理索尔茨下个星期将会访问的时候，大家会同他会面。他的访问可能是具有指标意义，即是习近平是否想同外国，特别是欧洲的国家接触，他会努力迎合呢？会不会试图以积极的方式同欧洲领导人重新建立联系，还是说他只是想进行斗争而采取攻势？因此在某种程度上面，我们还是无法解读习近平紧接下来是如何领导中国。但是有一个事件就是明确的，上个星期日中共二十大闭幕，我们想很多人都忘记了中国这个国家是共产党，讲了就算。伍德克表示他的纠结就是在于他试着是现实一点的来体会形势是到底会朝哪一个方向发展。显然星期一的金融市场的反应是悲观的。伍德克认为这个亦都反映了他的很多同事的看法。不过他们就是还是不清楚形势会朝哪一个方向发展。他的成长在90年代30年以来，他在邓小平的开放模式当中是长大，他是亲自见证第一次中共党代表大会是在1982年，当时邓小平显然是在努力让中国融入到世界里面，向世界开放。但是或者在中国的职业生涯的尾声，他不得不见证中国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面是大门是再次关上。所以在某种程度上面，这个是一个完整的周期，这个当然是令人失望，但与此同时这个也是他们的国家，是他们的选择。伍德克表示脱欧是很难实现，因为中国的发展是一个全球化的故事，意味着中国已经是深深地陷入到很多的市场当中。例如以欧洲市场为例，中国在今年的头八个月向欧洲运送了400万个集装箱的货物，这个在中国创造了1600万个就业机会，因此欧洲是到目前为止最重要的市场。而顺便要一提的就是进入到中国的集装箱只是有100万个。当然脱欧已经是开始，而且是双向的，中国已经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始是脱欧，当然还有是来自美国的制裁。虽然欧洲还未有参与到中国的制裁当中，但是脱欧是有可能的，但是脱欧只能够通过小的渐进步的步骤是实现。幸运的就是我们还是不想脱欧，我们仍然在想在某种程度上面保持联系。当然当你谈论着斗争的时候，当你谈论着自力更生的时候，这个是一个显著的指标，中国实际上主动是想要脱欧，而这个将会是非常之可悲。伍德克认为这个将会意味着增长潜力的下降，当然亦都会对全球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它会不会就此是打住，这个是不确定，但是肯定的就是我们会看到朝着脱欧方向的一些小步骤，我们期待着务实亦是理性的能够占上风，因为坦白地说，如果我们脱欧，我们会失去太多的东西。伍德克表示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人离开中国，这个是很清楚的，我们已经看到大约 50% 的欧洲人已经是离开了中国。在中国的欧洲人加起上来是有6万多人，虽然很多的欧洲人离开了中国，但是在中国的欧洲企业并未有离开，排名前10的欧洲企业反而是跟中国的接触更加多了，这个主要就是德国的企业，来自于汽车、化工以及机械等的领域。因为中国无法替代，没有其他的选择，他们只能够是守住，只能够是加强接触，但是这10家的企业不一定能够代表欧盟商会的4800个成员企业。很多的欧洲在华企业实际上是将他们的业务放在自动驾驶状态。我们是需要是未有看到这些的企业撤离，我也都不预期会这样，但是大家注意到的就是这些公司通常是在中国的新增投资以及新增的业务已经是改道到其他的地区。我们看到的企业对泰国、东南亚、印度甚至是离欧洲更加近的土耳其和东欧有更多的兴趣，因为很简单，高管 他们进出这里是很自由，他们仍然是意识到世界银行预测中国经济在今年仅仅是增长 2.8%， 而亚洲其他的地区则是增长 5.3%， 商界的领袖是跟着钱走的。因此虽然不会出现欧洲企业从中国大规模出走的情况，但是考虑到中国经济的潜力，大家的业绩肯定不会好。伍德表示他们对情况是很了解，中国各个部委他们的顾问以及咨询师都很聪明，但是如果你的政策方向不一样，这样外国企业也都不会那么重要。没错，中国仍然是需要外企来缩小技术的差距，但是与此同时他的体量还是微不足道。中国应该是关注私营企业，但是习近平非常之明确地表态，他关注的是国有企业，私人企业造就了富裕阶层可能会在政治上有所诉求。他亦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他是希望更加有力地推动实体的经济发展，而不是在金融以及科技领域的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财富。他去年已经是对这些领域进行了严厉的打击，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样在科技界也是人工智能界的邻居就是感到非常不安，他们当然不想冒险去增加投资，这个可能会导致经济出现了相当大的下滑。但是习近平的主要目标不一定是经济增长，他看重的是安全、稳定、财富的再分配、共同富裕、清除中国原始的贫富差距。例如王沪宁在90年代在美国注意到了这种的贫富差距，因此在某种程度上面，中国现时更加追求的是稳定，并且愿意为它是付出经济的代价。伍德克表示，在上个星期中国国家发改委以及是其他的部门提出了要降低入境人员的防疫措施门槛，但你看一看现时的就是中国严厉清零政策之下病例追踪的受害者，一个确诊的病例是到过酒店，整个酒店都要被隔离。我和我的朋友在刚刚过去的那个酒店现时就必须要居家隔离七日，小孩子也都只能够在加上是网课。清零政策给予了社会的经济造成了冲击是太过严重，而真正令到大家困扰的就是我们未有看到任何的退场策略，我们未有看到大规模的接种疫苗，我们亦都是看到中国正在完全将自己抛向一边，只是重复地做着核酸检测、检测再检测。世界其他国家是怎样是恢复正常呢？首先就是要认识到你要和奥密克戎共存，确实会有人因此而死亡，但是你可以用好的疫苗以及医疗来应付这种情况，而中国基本上就是被锁在他们自己的零容忍的方式当中，短期内开放是不太可能，因为中国人民的免疫系统已经是被严重削弱。因此在明年的某个时期到临之前，他是不预期清零政策是会放松，放松的迹象将是政府之间开始是告诉民众我们可以和病毒共存，中国开始大规模地生产疫苗，开始以每日是给予2000至3000万人接种速度接种疫苗，但是目前我们仍然是未有看到这些的出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国际社会对中共当局在海外主要是欧洲设立治外法权的海外警务服务点的调查进一步扩大，继荷兰、西班牙、加拿大、爱尔兰近日调查或者关闭警务服务点之后，德国亦都加入了调查的行列。一星期后，德国总理索尔茨在11月4日将会对中国进行有争议的访问。德国的调查主要聚焦在法兰克福存在的未经授权的中国警务人员的情况。路透社报道说，在德国黑森邦内政部的一位发言人说，警方和内部的安全人员在这里调查人权组织保护卫士有关中国在包括德国在内的多个国家设立未经授权的警务服务点的报告。报道说，中国驻柏林大使馆没有立即回应置评的要求。总部且西班牙的非政府组织保护卫士今年9月发布题为110海外失控的中国跨国公安的报告。 保護衛士的報告說，中國兩個省的公安部門在五大洲的21個國家設立了54個海外警務的服務中心，其中大部分在歐洲，包括在西班牙的9個和意大利的4個。在英國，保護衛士發現在倫敦有2個，在格拉斯哥有1個，德國的法蘭克福就有1個，在北美的加拿大多倫多設立了3個這樣的非官方海外服務站。這些中心表面上是為了打擊跨國犯罪和履行行政職務，包括更新中國駕駛執照，但根據保護衛士的調查，他們實際上進行的是勸說行動，包括脅迫那些被懷疑公開反對中共政權的人是回國。報道說，護照更新或者簽證申請等的服務通常由大使館或者領事館處理。根據維也納公約的規定，外交規則是適用於這些地點。荷蘭和中國都是該公約的簽署國，而中國被指控的景橋事務服務站可能會繞過當地國家的管轄權和國內法規定的保護，從而侵犯了這些國家的領土完整。保護衛士組織說，中國的執法策略是有問題的，因為他們針對的是嫌疑人，沒有肯定地確定這些人與犯罪的關係，而且沒有遵守當地國家的正當程序。報告說，用於追蹤嫌疑人並且將他送回中國的關鍵的方法涉及所謂的勸返行動，這個可能包括追蹤目標人在中國的家人，以便通過恐嚇、騷擾、拘留或者監禁等的手段向他們施壓，迫使他們是說服海外的家人自願回國。這個還涉及在線接近目標人，或者通過國外的臥底特工接近一些目標，以威脅和騷擾嫌疑人自願返回。該報告說，這種做法避開了官方的雙邊警察和司法合作，顯示中共的跨國鎮壓和長臂警務正在令人擔憂地增長。保護衛士的調查說，雖然海外警務服務中心可以幫助中國僑民和遊客解決日常問題，但他們亦是複雜的全球監視和控制網絡的一部分，使到中共當局的手能夠遠遠地伸出中國的邊界，而且他們不單止針對犯罪嫌疑人和腐敗的官員，亦都針對持不同政見者。該報告還說，這些警務的服務中心與外國的當地華人海外同鄉會是相聯繫，而這些同鄉會又與中共的統戰部門有著密切的聯繫。中國當局自稱，自從2021年4月至2022年7月期間，他們說服了超過23萬的中國公民回國，是接受刑事指控，其中的很多人被指控通過在線和電話進行電子欺詐活動。不過，該報告的共同作者盧拉哈斯說，中國亦都喺度針對其他人。海外華人意見人士、對中國政權嘅批評者、世界各地嘅宗教同埋少數民族等等，中共政權正係變得越嚟越肆無忌憚，佢嘅機構亦都越嚟越厚顏無恥咁喺全球範圍裏邊尋求呢啲非法手段，甚至都冇好好咁去隱藏。此外，柏林在近日是確認德國總理索爾茨將會敦促中國開放市場，並且將會在11月4日訪問中國期間提出人權問題，這個將是自從新冠病毒大流行病2020年初是開始以來歐盟領導人對中國的首次訪問。目前西方對中國的貿易做法和人權記錄，尤其是在新疆大規模迫害人權日益關注，並且對德國對中國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依賴是感到不安。路透社報導說，德國政府執政的三方聯盟內部就是否批准中國中遠集團對德國最大港口漢堡的一個碼頭的投資發生日益激烈的爭吵。雖然包括經濟、國防和外交部在內的6個聯邦政府部門因為擔心安全問題都希望否決中遠的收購交易，但索爾茨仍然是堅持推動予以批准。同時，柏林仍然在研究中國收購設在多特蒙德的艾爾默斯半導體技術公司的芯片生產廠的潛在問題。一家德國媒體報導，德國國內情報機構曾經警告不要批准這項的投資。路透社報導，德國政府發言人星期五在一次簡報會上說，柏林對北京的看法已經改變，但是他反對與中國經濟脫歐，並且希望北京在貿易關係中表現出對等互惠。這位發言人說，德國將會討論中國的專制傾向和人權狀況，以及一系列的其他問題，例如在向歐洲和其他公司開放中國市場的時候的對等性。該發言人補充說，德國政府希望索爾茨在訪問期間與非政府組織會面，但是還未清楚這個是否可能實現。 过去六年嚟，中国一直系德国最大嘅贸易伙伴。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